知识，并且有全备的性，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Which one is it again?
31.
Now eagerly desire the greater gifts, and yet I will show you the most excellent way. 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or of an angel or of angel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only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an fathom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nothing. If I give all I possess to the poor and give over my body to hardship that I may boast, but do not have love, I gain nothing.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s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but where there are prophecies, they will cease. Where there are tongues, they will be stilled. Where there is knowledge, it will pass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completeness comes, what is in part disappears. When I was a child, I talked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the ways of childhood behind me. For now we see only a reflection as in mirror.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And now these three remain, faith, hope, and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Good. 这段时间呢，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一直在查《哥林多前书》，那么也很巧合啊，正好就是查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上次就讲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啊，《哥林多前书》呢，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这三章的经文，从形式上来看，它是在讲恩赐的问题。 但是它中间呢就加上了十三章的经文，就是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想先来看一下这个一个投影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不太陌生吧，这是一个小孩的玩具啊，这个当然不能太小啊，太小了他就把它吃进去就糟糕了啊。这个那么这是一种叫球棒积木，它可以搭出各种各样的构型啊。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原材料啊，这些东西加上这个啊，用这种方式，然后呢就可以搭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很漂亮的啊。现在开发这种玩具啊，可以使我们的孩子们有无限的空间想象啊。我只是选了这么几个，其实他们可以搭出很多很多的各种，尤其是他们开发商要做的时候的样品的时候做的就更加的漂亮啊，可以搭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结构。好，先关一下啊。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图画啊，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比喻呢？啊，用这样的一个玩具啊，来引起一些我们的思考。圣经里面常常用这种比方的方式，来让我们去思考问题哈。首先大家想一想，做这个玩具的人，啊，就做这种玩具的人，他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是训练这个孩子啊，要去要动手能力啊，有想象力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这个东西的本身它是有一个结果的，所以这个玩具就是说做这个设计这个这种玩具的人，他不是叫这个小孩拿来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只是玩一个球啊，或者玩一个棒啊，或者玩一个小塑料的门啊等等的，其实他是希望他能够最后搭成一个东西，整体的东西出来的，对不对啊？他设计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图片给你啊，你可以搭成这样的，你可以搭成那样的啊。然后你买了以后呢，你的小孩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搭怎么搭，最后搭出来的是那个结果。也就是说当时生产这个玩具的时候，它是以一些零件的方式来生产的，但是它最后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永远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呢很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这一个最后搭建成那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构里边的一部分。神呼召他的儿女是单个的呼召的，但是呼召了以后呢，他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整体。所以教会啊常常把它形容成神的国，形容成神的家，形容成神的身，基督的身体啊，它都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这个整体呢又是每一个个体之间来搭配起来的。那么在这个个体的之间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啊，十二章和十四章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个声音会很烦人的。 家庭是由个体来组成的，但是呢，家庭又是一个整体。小孩，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小孩啊，从小没有兄弟姊妹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啊。在座的我知道有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啊，独生子女就缺乏了这一个跟别人去建立关系的这一个训练的过程，那、啊、其实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在中国特殊的那种政策的环境里边，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神原本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边啊，有人嘲笑当今的世代啊，当今的世代是什么呢？是房子越建越大，家庭越来越小啊，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小到什么地步啊？小到最后很多家庭里边只有一个人呢。啊，孩子也走了，离了婚了啊，这个父母也不能住在一起了，最后就一个人啊，我们的家庭越来越不容易，生活在一起。在古代的时候，不用说太古代啊，就是几十年以前，中国还是非常注重大家庭的，啊，大家族。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整个半个村子都一家人的啊，这个你问问，都是姓李的，都是姓郭的啊，姓白的，他们几家人啊，形成了一个村庄啊。那、他们按照他们的辈分，那、你叫这个什么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你是这个家里边是哪一代的人啊。他们之间还是维系着这样的一个辈分关系啊，维系了一个大家族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大家族里边，大家。有互相的依靠，也有相对的独立，但是要维系一个大家族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农村人，其实比我回到青岛以后啊，我就发现青岛人好笨呢、处理很多关系，处理很多什么时候，真的，你看到那些农村人，他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啊，但是他们在礼道上，在人际关系里边，他们很多人处理的非常厉害。有一些老人啊，你看到他好像不怎么样啊，可是他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处理的非常有智慧啊，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的知识。那么，这是一些我们。看到的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么在这些事情里边呢，神有他的心意。以前我们讲过啊，神最终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成熟，将来有一天和他一同，圣经上形容为作王，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个一生当中，神让我们认识他，信靠他，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最后要和他一同管理。那么在这个管理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和谐。前段时间呢，中国提出来要构建和谐社会，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啊，就跟圣经的那个精神就连在一起了。我那时候就问了，构建和谐社会提出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当这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首先有一件事情表示，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够和谐，对吧？如果已经和谐了，就不必提这个口号了，对吧？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和谐，所以我们想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想，什么样的社会叫和谐社会呢？啊，那个 picture 将来的那个意象，就是你努力的那个意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然后就是你怎么样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呢？啊，这个和谐社会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呢？这个中间你需要，你建立那么样的一个图画的时候，你中间需要什么东西来实现？啊，有什么基础，有什么理论，你要做什么工作，最后达到那个结果呢？你发现我们有口号，我们有愿望，但是没有理论，没有方法，没有，就以为说我们大家赚了钱，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以为说我们有了警察，有了能够把大家能够谁不听话就把它压下去，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切都向和谐至上，怎么和谐啊？其实那是很不和谐的，对不对？ 啊，如果你真的和谐，你需要那个吗？是不需要的。和谐绝对不是用强权、用暴力把它压下来，和谐也不是靠欺骗、靠谎言来达到的。我们并不是来搞政治，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为什么是不和谐的，这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想，我们的家庭和谐吗？我们的夫妻和谐吗？就两个人和不和谐？哦，不容易，对吧？两个人的和谐就不容易。所以这里边就是我们发现，人里边好像有一个天生不和谐的东西。在诗篇133篇，今天我们回应诗歌就唱这个哈，说看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那时候这个讨论要不要穆斯林移民来的问题，那么大家都很多辩论。当时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他们允许他们进到我们社会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是在我们旁边但是不与我们同在的。他就 they next to us but not with us，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他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呢，实际上我们的心灵是不相通的。所以那个社会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实际上是不和谐的。咱们中国人把这种不和谐但是大家又在一起的方式叫做一盘散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一块儿，可是互相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积木啊，这个叫棒球棒积木啊，不是棒球积木，是球棒积木啊。这个球棒积木，他们不但在一起，他们是粘在一起的，对吧？这里内在有一个东西把他们粘在一起了，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可是它有一个力的作用把它拉在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如果是没有一个内在的关系，就算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比方说现在咱们大家都坐在这里了，我们内在有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是一盘散沙，还是我们真的是在一起，是一个神所盼望的那一个，我们能够彼此搭配、彼此合作，共同实现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目标的那样的整体呢？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提到了恩赐问题，在13章这里也提到了啊，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啊，这个方言是很宝贵的一个恩赐。这恩赐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灵里边跟神之间的沟通，啊，这个很重要。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方言不一定是说出来一种，真的是说了一种什么话啊。个人灵修的时候，你的思想里边，你跟神之间沟通啊，跟神的灵在交往，这算是一种恩赐。那，你就是自己的话不必说出来，有些时候话太有限了。所以你的思想、你的图画、你的音乐，在你的脑子里边，在你的心里边，都可以是一种语言，跟神之间的沟通。那么有先知讲道的能力，当然这个很重要，是吧？如果不讲话，人怎么能沟通呢？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并且有信心、有知识，并且呢还能够帮助人，帮助到一个地步能够舍己身让人焚烧。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如果缺了一样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变成 nothing， 都变成没有意义的，都变成没有价值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一盘散沙都在一起，可是呢它不能搭建成一个积木，它不能搭建成一个空间的形状。如果这一些球和这些棒都是塑料的，都是木头的，你发现它也搭建不起来，它就成了一堆，哇，散散的在那里。要形成这么一个架构， 这些球和这些棒中间必须要有一样东西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直接打出来了。哎，就是说这些球和这些棒之所以他们能够搭建成这么一个结构，是因为它里边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磁力。这个磁力是眼睛看不见的，对吧？所以这个上面画了一些这种线啊，画了一些这些线，这些线呢实际是想象的啊，想象的画出来的。其实磁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场啊，磁场。这个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今天科学家们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啊。你说它是物质的吗？它似乎是没有重量的啊，没有质量的东西，它不知道是哪一种化学成分、哪一种物质成粒子成分组成的。你说不是物质吗？哎，它有力的作用啊，而且呢，这个力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它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种场啊。这场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定义它啊。这个也许我的物理学知识太浅薄啊，咱们有学物理的这个什么，可以给我们讲的更详细关于磁场的问题。但是从我们浅薄的经验里边，我们知道磁场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把这些的球和这些的棒呢，就连接在了一起。原来是球和棒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些看不见的磁力在里边起到了作用。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些球和这些棒中间呢，它们各自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这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恩赐，对吧？刚才我听到读经的弟兄读得很好，领事的姊妹领得很好啊。我们有 technician 啊，来帮我们把这个音响、把投影把它做出来啊。我们每个人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的功用啊，在这里面。那么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完成一部分的使命啊！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完成一部分的使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各自的那一个恩赐的话，我们不能够达到一个整体的那个果效。其实最后神在我们中间要实现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整体完成一个共同使命的时候，整体的来分享神所给我们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还有喜乐感，对吧？有很多时候事儿是做成了，可是心里很痛苦的，有没有这种经历？两个人鼓着嘴吃饭，饭是吃下去了，吃肚子又好难过，是吧？这个有些时候我们高高兴做了一件什么事，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干脆把它砸了算了，是吧？这种事情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人啊，做了一些事情，努力建造了，但是我们又把它亲自拆毁了。我们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因此神给我们各自有恩赐，在我们整体的里面各自扮演自己角色的时候，神说你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在这个具体工作的恩赐里边，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这更大的恩赐里边每一个人都一样。你发现这些球、这些棒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一定都有磁力，但是都必须和磁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这里边所有的东西 都必须是铁制的。如果这里边是有塑料的、木头的，啊，或者铜的，或者说铝的，它就成了这里边的一个破坏的元素，因为它不被吸引，它也不吸引别人，啊，所以这个磁力到了它这里以后，它就断了，啊，它就成了一个破坏这个架构的一种力量。当然，这里边也不都是带有锡的，你看啊，这个球是铁的啊，然后中间这个棒，外边是塑料，里边也是铁的啊。那么其实这个球本身是没有磁力的，而有磁力的是这个棒。然后这些片呢，它本身是塑料的，它没有吸引力，也不被吸引的。可是呢，它是仗着别人的吸引力，把它夹在中间。其实我们中间很多这样的人的。别人努力工作，他只来享受，啊，有没有这种人？也有不少的，啊，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些像这个小铁球一样，它不吸引别人，但是它还可以被动的被吸引的，啊，也就是说它里边是有这种对爱的呼应，虽然它的爱是比较微弱的啊，它奉献不了多少，但是它里边也有可以合作的，啊，那么重点的是这些棒，啊，这些棒里面。它们不但是铁制的，而且它里面有一种力量，就是磁力，它可以把这些东西吸引在一起。有很多时候教会啊，人家做了这么一个统计，他说教会里边聚会的人100%的话呢，这里边真正在里边忙活的那些人啊，大概20%啊，所以20%的人呢，去服侍80%的人。啊，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的。那么这20%的人呢，就好像这一些棒，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努力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是和他们呼应的，像这些小铁球，啊，然后剩下的那些人呢，就是中间这些塑料片，啊，是借着别人的力量，他在中间夹在里边，啊，就得到了这样的益处啊，得到了这样的帮助。所以呢，在这里就保罗就说了啊，说神在我们的做工的做成事情的恩赐里边，还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不是具体要做成哪一件事情，这个恩赐是把所有的恩赐能够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恩赐啊，就好像这个磁场一样啊，它是把所有的这些球和棒，把这些塑料片全部连在一起的那一个恩赐。所以这个每一个人我们有具体做事情的恩赐很重要。有人曾经这样的分析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华人的教育体系里面产生出来的结果呢，你就发现很少产生出在中国人的文，特别是大陆的中国文化里边啊，很少产生出高级领导人的这种果效。他们就说这个在国外一些名牌大学里面考高分的中国人很多，但是毕了业以后能够去做高层管理的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为什么是这样呢？你就发现在中国人的教育系统里边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强调的是个人的恩赐，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能力达到，所以你读书要考的分数很高，就好像我们把每一个片啊做得特别漂亮，但是我们忽略关系，我们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家庭里面裙带关系的那些东西，可是我们对于社会的公益感，对和别人的合作，因为咱们中国人的竞争意识特别强，攀比意识特别强，你发现到了澳洲来以后啊，大家都有这种大概这种感受，你住什么的房子，开什么车子，背什么包包，几乎没有人管的，谁管你背什么包包，对不对？有个包就行了，通常情况下提个塑料袋就算了，是吧？这个对啊，你戴一个什么手表 ？Who cares？ 对吧？这个有些时候还 show off， 对吧？还人家还更低看你，是吧？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啊，背一个 LV 的包，带一个 Omega 的表，是吧？穿一个 Boss 的衣服啊，这个招摇过市的时候，人家就说这肯定是个寄生虫，对吧？说这样的人更不要理他，他自己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在中国的时候不同，人家一看哇，这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贴乎贴乎他吧。在澳洲说这种不劳而获的人，跟他打交道肯定吃亏的，离他远一点。所以在这个不同的社会文化里边不一样，哎，但是在中国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那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的攀比。攀比其中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就是我一定比你强，所以这就产生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对吧？所以从小我们就培养这个东西，你在班里边一定考第一啊，当你考第一的时候，别人考第几啊？
第二以下。
哎，就考到第二以下了嘛，是吧？可是另外一个人你也得考第一啊，到了最后第一只有一个，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产生了一种绝对不能把我学的东西跟他讲，对吧？把我做的东西叫他抄，叫他抄，叫他抄，抄到最后他光会抄不会答案，到了考试的时候不给他抄他就完蛋。我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打倒别人，来自己去出头。所以我们考的成绩怎么样不要紧，但是第几名很重要，对吧？你学了多少知识不要紧，你排名第几很重要，这是我们很多中国家长所具备的，所重视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边，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与别人去建立关系，不会走双赢的心，没有双赢的心态，只有我赢你必须输。我们往往训练出来是这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强，所以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当然不是龙啊，这个总之是个很强的人，对吧？然后呢，一群中国人就变成了一堆虫，那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恩赐是很强的，发挥的很淋漓尽致的。可是我们到了一块以后呢，我们就攀比，攀比的时候我们都很强，怎么办呢？把你踩下去，我再叫你强，对吧？对方一看，哟，你踩我，我也踩你，我叫你强。到了最后我们就谁都强不了，就变成了一堆虫，对吧？你想搞成功我拆你，对吧？我再叫你成功，对吧？我们看不得别人成功，更经受不得自己比别人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人不能满足，人人争夺。很遗憾，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背后它缺乏的是一个什么呢？缺乏的是爱，因为我们太久不认识他了，所以我们就互相的争斗。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以后，争权夺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欺骗欺诈如云，这个兵不厌诈，这个三十六计里边只有一计什么？只有这一计是不属于计的啊，走不是计谋啊，只有这一计不算计的。在这一计之外的三十五计只有一个字，叫做骗。所有的计谋都是骗人的啊，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是吧？笑里藏刀，对吧？杀鸡儆猴，这都是骗人的。怎么骗成功？为什么要骗？就是我付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咱们中国人认为谁会骗人厉害，对吧？管你成功，管你是用了什么方法，管你说人家成功了，是吧？你有什么聊？你有什么可说的？你败了吗？你有什么可说？你败了你就完蛋了吗？我们崇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内心的里面，我们没有爱在里面，没有成全对方，没有与人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的那种生命的本质，这是爱的缺乏。因为我们太久不认识这一位爱的神，结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这种文化也带进教会来，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这种文化，而这种东西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边去。但是 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我们生活幸福的基础。所以中国人一辈一辈的努力，一辈一辈的辛苦，从来改变不了。每一对父母都说，我辛苦为孩子，我自己不享受，为孩子，孩子还没等着长大呢，我辛苦为孩子。所以每一代都辛苦，希望孩子好，但是他教育你，你不能好啊，你要为你的孩子好，你就发现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每一代都在为下的，下一代在哪里？下一代永远在未来。所以现实的里面永远没有幸福，永远是跟别人争斗，用别人攀比，怎么怎么回事。我们的孩子从小都承担着这个光宗耀祖，不能比他差，是吧？我的家族我一定要比他强，承担着这种攀比啊、这种争斗，这种没有缺乏爱的那种意识的里头。然而当我们来到神的家，当我们来到真理的里面的时候，原来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错的，原来我们发现我们家庭不和谐，原来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不成功，原来是因为爱的缺乏。当我们因为爱的缺乏的时候，我们原来意识到了是因为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爱的源头。因此我们把我们的自私合理化，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是自私的。然而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舍己，这个舍己就是要把你的自私抛弃，然后让神的爱来充满。保罗这里说，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所有的恩赐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受了再高的教育，我们有再多的金钱，我们有再高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是各自活在自私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谈吗？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吗？我们来到教会，如果各自还是在这里表现我们自己，争权夺利，斗争，明争暗算，那么这还有真正的神的荣耀，真正的神的喜乐和满足在我们中间，那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就算我们舍己身让人焚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善行的人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将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啊，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善举，对吧？哎，保罗后边又加了一句话，又舍己身让人焚烧。舍己身让人焚烧有意义吗？啊，为什么要舍己身让人焚烧啊？啊，
发热发光，
发热发光，哇，我的油点燃了、啊、为了给你照一点亮，是吧？这个光的代价也够大的。其实保罗之所以加了这么一句话，我相信他这里边有一个叫我们体会到一样东西，就是你做的都是为了 show off，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是吧？就是表示你勇敢，表示你能够这样做，其实到了最后还是荣耀自己，是吧？宁可死也荣耀自己，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说爱是恒久忍耐。以前的时候我讲过，这个在我的生命里边改变我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寻求一个宗教，而是寻求一个信仰。宗教和信仰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一个字里边，这个字是这个字。爱是恒久忍耐，宗教叫做爱要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和爱要恒久忍耐有什么不同？马上想。 啊？哎，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强调的是生命的本质。爱要恒久忍耐，是外表的修饰。如果你的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只在外表修饰，是做不到的。你可以修饰的外表修饰的很好，可是你的本质里边不是这样的。那当爱要恒久忍耐的时候，而你不是忍耐哦，你要想到这个问题，你里边是没有忍耐的，可是你要做到忍耐，这里边就出现两个问题。一就是你在积蓄愤怒，给自己积蓄愤怒，我今天忍了，算账记账，是吧？因为你不是忍耐嘛，是吧？所以你忍了，你就觉得我吃了一份亏，我付了一份代价，是吧？所以我记账，明天我又忍了，我再记账，这里边的东西就开始往上鼓，账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新账老账一块算，是吧？那就是一个极大的爆发，这就是伪君子往往产生的问题。然后他很有理由地说，我已经忍耐了你这么久了，对吧？你看这个我都忍了，你怎么样？你请我偷着拉屎啊，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个爆发就了不得了。而且一爆发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不但数算你的问题，把你祖宗八辈都给你数了，是吧？当时你奶奶怎么回事，你妈怎么回事，你看你像怎么回事，对吧？那就全部爆发出来，那个爆炸力还不如不忍，是吧？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当忍的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计算了别人的对我的忍，我们还骄傲。因为你不是忍耐，可是呢，你做到了忍耐的时候，你一定产生骄傲，是吧？到哪里都说，你看我都能忍耐，我怎么，我做到了什么什么东西啊？其实你内心里面很苦的，山东人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个其他的地方怎么说，有些东西这个普通话里边很难讲啊，叫寡得慌。
憋着慌。
啊，不是憋得慌，寡得慌。啊，这个寡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本来不这样做的啊，但是我非逼着我自己这样做，做完了以后呢，我很寡的慌，啊，这个我们很懂这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普通话里边该怎么讲啊。因为我只找了很多，这个，就像我说这个草鸡啊，这个字，这个很难用普通话来形容的啊。这寡的慌，哎，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寡的慌，就吃亏了。啊，就是那种吃了亏啊，就是那种又不得不吃这个亏啊，这个自己本身不是忍耐嘛，强迫自己非忍不可，忍完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寡得慌，是吧？啊，哎，吃了个苍蝇，还不是吃了个苍蝇啊，就是说吃苍蝇是窝囊的慌，是吧？这个叫寡得慌啊，这个吃了亏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字特别重要。这个字是是这个字，你一定要是 to be， 不是你做到什么，不是你学了什么，而是你要成为什么。这个 to be 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图片里边呢，你发现啊，他们粘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外边拿一个sticky tape 把它贴起来，它也粘在一起了啊。如果它都是木头的话，啊，哎，很快它就要瘫掉了啊。那不是它本质里面的东西，那、啊、所以这里边之所以能够它们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本质里边它们具有那个互相吸引的力量，是它本质，是它是一块磁铁，所以它才能吸引在一起。所以这里边爱是什么呢？爱这里没有强调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 romantic 啊，这个看来中国人不 romantic 啊，所以中国人没有这个字的，是从浪漫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是从 roman 这个字翻译成浪漫啊，所以中国人没有这个字的啊，是后来发现洋人来了，哇，这么好，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romantic 啊，哦，中国人就把它翻成浪漫 啊，所以我们才产生了浪漫这个概念。中国人以前没有浪漫这个概念的。那、啊、其实呢，爱这里讲到的不是浪漫，这里强调的是忍耐 ，long suffering， patient。哇哦，人很难做到的是忍耐，对不对？中国人发明了一个字，很可怕。忍这个字是刀放在心上，啊、那么爱是恒久忍耐，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心里边装了一个东西，刀割不动的。你怎么割它还是很坚强的。所以不是没有了刀，而是你的心强硬了，刚强了。又有恩慈，恩慈表示是主动的，爱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付出。这个不是学来的，是你里边有的。所以主耶稣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吧。这不是学来的，这是你内心里边对他的一种的感受。你觉得这个人好辛苦，他搬着这么样东西走了一里路，他下面那一里路我如果还能陪他走，我就多陪他走一点吧。这是一种本能，爱的本能，而不是学来的一种功夫。爱是不嫉妒，这个不是不 jealous， 是不 envy。 中文里边都叫嫉妒，但是这个嫉妒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嫉妒是嫉邪，是吧？当你这个，所以 God is jealous God， 神是嫉邪的神。但是这里的嫉妒是人家比你强的时候你难受，是指的那种不嫉妒。如果我们中间只把嫉妒除掉的话，我们就成功了好多了。很多很多都是从嫉妒心出来的，嫉妒太可怕了啊！这种东西在内心里边隐藏着涌动，他接受不了别人比你好，那、啊、受不得。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甚至于很属灵的方法来嫉妒人家啊，当人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属世界，啊，哎，你看他追求这个这个，他还拿这个这个，他还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用很多属灵的方法，把我们内心里边的龌龊把它包装起来。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你真有爱的话，与欢乐的人同乐吧，与哀哭的人同哭吧，啊，当别人不好的时候，你看上帝不祝福他吧？对吧？他肯定是办了什么什么事了，上帝罚他了，对吧？但是不是的，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为什么人要自夸？为什么人要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羞辱对方，不做害羞的事。这个翻译的英文刚才我听的是 honor， 不，这个这里是指的不 shame others， 不 put others in the shame， 不去羞辱人家，对吧？怎么叫不羞辱人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替别人保密，对不对？你把人家的缺点，把人家错误给人家到处去传讲，这是羞辱对方啊，非爱行为，对吧？所以爱是不羞辱对方，不使对方因着我受羞辱。总之，不求自己的益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这里正好相反，对不对？啊，我们是以别人为中心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然后不轻易发怒，能不能发怒？可以发怒的，但是不轻易发怒啊。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神发不发怒？神发怒。我们讲过为什么要发怒，发怒是表示一种情绪在普通的情况下引不起对方的重视，必要的情况下要提高表达的方式啊。哎，你要怎么怎么样，没反应，哎，你要怎么怎么样啊，这哎，然后说哎啊，这个 啊，这个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怒嘛。神也是这样的，对吧？他也是在这说话不听，拆了先知去，你把先知打死，那么神就一次一次这样做，你还不行，那么神发怒了，啊，神的怒气临到的时候很可怕。那，但是神不轻易发怒，这个时候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发怒，不要说神允许发怒，因此我就发怒，是吧？不是这样的啊。我记得在 MBC 的时候，我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吵架的艺术》啊，《吵架的艺术》。那么，《吵架的艺术》的第一点就是说，你想好了，你的吵架是不是有正面的目的？如果你的吵架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你的吵架是不对的。如果你的吵架是为了发怒，是为了达到一个正面的效果的时候，你的吵架就有意义了。啊，然后你吵架的内容不是消极的羞辱对方，而是积极的引起对方的注意，就对了。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不能骂祖宗八辈？吵架的时候，千万别说你做这个事就是随你爹，是吧？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他爹就是他爹嘛，永远改变不了，也不能换个爹，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骂这件事情呢，只能使对方受羞辱，而不能给他任何改变，就是你这个人完了，是吧？我看了你100年以后，你也是这个样子，这种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只能拆毁，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对吧？如果你说我知道你其实可以改的吗？你这样做，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改变了，你这个吵架就有意义了，对吧？你有正面的效果的，而不是你只是为了发泄你自己的内心里边一种愤怒啊。所以这个不轻易发怒，就算发怒，有发怒的艺术啊。但愿咱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学会发怒的艺术，然后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不记仇，是吧？不记仇是把所有的仇都忘了吗？是不可能的。那么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英文里边有句话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对吧？其实不可能 forget 的。 forgive 是饶恕，完了以后过去的那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教训，对吧？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不是成为我们责备对方、仇恨对方的因素，对吧？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一贯的说谎，假如这么说啊，一个人一贯说谎，那么他说谎了，我们不要记恨他，他骗过我啊，我们饶恕他啊，这个了解他是一个说谎，这个有这个软弱的人。那么我们 forgive and forget 就忘记了他这个说谎的人，结果下次又被他骗了。哦， forgive and forget， 下次又被他骗了。这个我们就是傻瓜，就笨，对吧？神不像我们傻瓜，所以他骗了你，你饶恕他，不计算他的恶，不追究他的责任，替他祷告。但是你记得他可能是个说谎的人哦，下一次他再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在他的话上打一个问号。如果你不打问号，是你的问题，他再骗你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对吧？因为你为什么不从过去的时候学过教训呢，对吧？所以不是为了计算他的恶，而是知道他做事情的原则，这是两回事，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处理问题，把神的话不要就是哦，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了，所以把过去的东西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然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那个关键啊。这个我们做这些事情，爱使用什么原则呢？在真理的原则里面。然后凡事包容，我凡事相信，我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只是从中文的理解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没有原则，变成一个这个和事佬，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去把事情做正确的那个动力都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包容是指的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宽广的心。包容并不等于纵容， 包容是为要使事情能够有一个缓解的机会。凡是相信，这个话翻译的不对，应该说凡是信靠。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凭自己，我们靠他，相信他成为我们的帮助。然后凡是盼望，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凡事，而是说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怀着一个盼望的心，就是他要有好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说凡是盼望的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对吧？你有一个 hope， 是吧？如果你没有 hope 的话，你只是在这里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不好办，你不能饶恕他了，是吧？因为这个里边是，所以你还有盼望，还有改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常常说不要把过程当结果，是吧？莫把过程当结果。这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事情里边，你怀着一个盼望的心啊，怀着一个发展的眼光，你要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事情先包容下来，是吧？我们好好的去处理它，然后我们盼望将来有好的结果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所需要的是忍耐，因为凡事改变不容易，任何的一个事情改变都需要过程啊，所以需要坚持下去。说爱 never fail， 它是永不止息的。那爱是永远发生作用的，它不是一时之间发生作用，而是永远发生作用的。后边就说了，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功用到了最后呢都没有用了。因为就像你在学校里边做的功课啊、课本啊什么，到了毕业的时候就没什么用处了。你因为你已经训练好了，毕业了，离开这个学校了。那这个神也是在我们今生给我们这些恩赐，给我们这些事情啊讲道。因为到了时候你已经认识他，已经见他面了，你还讲道吗？不需要了，是吧？到了时候我们已经跟他同在了，你还需要去相信？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有了嘛，是吧？就像我说我手里有支笔，你信吗？如果你没看见的话，你当然信，对吧？我如果拿出来了，你还需要信吗？就不需要信了嘛。所以到了时候，我们这个过程就不再需要了。因此最后就说了这样的话了，他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这三样最大的是爱。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因为爱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盼望，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相信和盼望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见到他了嘛，你还需要盼望吗？因为你能得到了就不需要盼望了，对不对？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最终永远使用的是爱，在永世的里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是爱。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以后，回过头来，爱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恩赐。他说这至妙的道，你要羡慕求那更大的恩赐。圣经上说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爱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产生出来的，我们不产生的，这爱是从那一位已经为我们牺牲自己，证明他是爱的本体的那里，他赏赐给我们的。那么当我们要得到这个赏赐的时候，他说你要去竭力的追求。所以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要追求爱。所以这个追求爱是指的我们先跟他建立关系啊，先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让他的爱进到我们里面，说主啊，我愿意把这样生命活出来，可是我是不够的，求你把这个爱放在我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后赐予神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必赏赐我们，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你们寻找就寻见，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只有在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因为，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因为和所以是一样的，你们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你们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哎，这个怎么回事？因为你叫李，你是李三， 为什么你是李三？因为你就叫李三。
啊，
哎，这个基督教就是李三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对吧？这个因为和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不用因为结果，因为他就是嘛。所以神为什么在这里说不需要因为和结果呢？当然这里边还要讲因为，这个因为就是因为他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求就得着。为什么求得着？因为你求就得着嘛，本来就是这样的嘛，那因为他是神嘛，因为他爱你嘛，对吧？他愿意给你嘛，只怕你不要，只怕你不求，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要追求爱。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切道理的至妙之道。所以当我们来讲十字架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十字架，这个十字架里边有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把我们非爱的生命钉死，把我们自私的生命钉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把我们的重点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神那里，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去，把以前那个自私的东西把它抛弃掉。因为如果我们保留着自私，爱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发挥作用了。所以你想叫爱进到你的生命里边，你成为一个把一切东西能够联系在一起，可以和别人合作，可以和别人共同来侍奉的这样的生命和生活，这样的生命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把以前的自私从我们的本质里边去除掉。那么这样的信息讲是容易讲的，听也是容易听的，可是做不容易。要至死救我不容易，是件痛苦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识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一同来寻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你就是爱，你就是爱的本体，你是一切爱的泉源。我们原本按照你的荣耀的形象被造，我们可以与你的爱相呼应，我们可以在众人当中彼此相爱。然而当我们中了那恶者的诡计，我们以为自私、贪婪、满足自我我们就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的爱的关系破坏了。今天这个时代陷到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正如你经上所记得说，贪婪就是万恶之根，这自私的本性就是破坏人类的幸福、家庭的关系、满足自我的要求，使我们没有办法再享受我们的社会和你所创造的人生。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悔改，因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可以不过分地说，这一些毒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有个更宽广的认识。主啊，让我们因着信不再活在自私的里面，主啊，不再活在那个与人争斗的那里面。主啊，不是我们拥有了我们才丰富，主啊，是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丰富了。因为你是丰富的，所以我们敢于付出，因为你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敢于把自己奉献。主啊，你是保护我们的，你是我们一切安全的保障，我们还活得那样自私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愿意放下自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恩典的救恩的伟大的那一个关系的里面。主啊，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家，因为有我们好像有了磁场，我们就在你的爱里边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整体。 为要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了。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使用我们，我们在这里愿你充满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